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节目开始，我要播放丽君姐妹的见证。那她的见证题目是送回原厂修理，很有趣的哦。好，我们一起来听丽君的送回原厂修理。前不久我把食物调理机送回原厂维修，因为温度设定旋转钮卡住转不动了。老实说，我对这台机器一直心存介意，每次打饮品杯身底部总会渗出汤汁，清洁起来非常麻烦。这问题以前虽然送修过，但并没有完全解决，所以我心想，若这次维修费用太高，就干脆淘汰它不用了。不过与厂商联络的过程中，出乎我意外，他们的态度亲切，报价也合理。于是我决定再给这台机器一次机会。我也特别告诉厂商，上次维修并未解决漏汤汁的问题，对方要我这次把底座和杯身一并寄回，让他们好好彻底检查问题的所在。当机器修好送回来时，我发现新的旋转钮操作更顺了，比刚买时还好用，而漏汤汁的毛病也完全解决了。原本以为这台机器已经没救了，因为之前该换的零件都换过了，却没有解决问题。没想到这次的维修结果大大的超乎我的期待，这让我联想到慧英班红姐分享的例子，车子坏了要送原厂修理。车子比喻为先生，原厂比喻为上帝。我思想前后两次送修带给我的学习，第一次送修的问题是锅身漏汤汁，当时我只记了锅身，没有把底座一并送回。这就好比祷告时我只交托一部分，另一部分仍想自己掌控，没有完全交托给神。另外，维修后虽然情况稍有改善，但是因为寄送麻烦，我就将就着用，没有再要求彻底修好。这正像祷告时我不像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那位恳切求官的寡妇，没有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最后，因为每天都要擦拭衣漏，我对这台机器评价越来越低，甚至有姐妹问起这台机器时，我直接说不建议，不值得买。这就好比在婚姻中出现问题，我应该继续跟神祷告，而不是看到配偶越看他越来越不顺眼，想把他换掉。第二次送修的问题是温度旋转钮卡死，这次状况逼得我不得不再次送修。就像婚姻中遇到更大的困境，自己已经无计可施，才回到神面前。但这回不同的是，我把主锅和机身都寄去了，就好比把事情完全交托给神。结果呢，出乎意外，修好后不仅一切恢复正常，甚至比刚买时更好用。这让我想到某次福音专位的讲员分享，破镜重圆是可能的，而且夫妻的感情可以比以前更好。这两次经历让我思考到，有时候我向神祷告一件事，看似没有马上得到回应，在其中神要让我学习什么呢？我想若不是经过那大半年每天擦拭滴漏汤汁的不便，我可能不会在问题彻底解决时感受到如此大的惊喜与感恩。在一次又一次擦拭的过程里，我提醒自己不要发怨言，要接受这不方便。感谢主，我的耐心被扩张了。更重要的是，我借着写下这篇灵性日记与神连结，去发现神的良善纯全的心意。其实丽君好可爱哦。我也再次请到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丽君的见证。她的见证题目是送回原厂修理，这里好像就是以前我做过的一个比喻，说如果车子坏了我们要送回原厂，所以如果 我们觉得我们的配偶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故障，有一些毛病，我们也要送回原厂，那个原厂就是上帝。好，秀敏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冯姐好。
是，所以你听了丽君的见证，我要请秀敏回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丽君她透过机器故障，她说这是一个食物调理机，这个机器故障了，他把这个机器送修的过程里面，丽君他领悟出哪些真理？
我觉得真的是很可爱，读他的见证让我会心一笑。是他领悟出，他自己有写，就是第一次送修的时候，他只把锅身寄过去，没有寄底座。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的婚姻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一开始的生命的度量，就是那个能力，可能我们搞不懂，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送修这个过程。可能我们认为说，那我只要把那个锅身寄出去就好了。
这个锅身的意思就是上面的那个部分，就是有那个旋转的那个刀的那个部分，但是底座他没有送回去，所以他只送一部分，因为他以为那个问题是出在上面锅身的部分。我觉得是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是下面的底座的一些不正常造成上面的滴漏，他说那个汤汁会漏。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样的一个观察也是很合理的，可能也是我会得到的一个结论，因为是上面在漏啊，所以我就把上面拿去修就好了。结果后来不是，其实是下面都一起有连带的关系，很有趣哦。
所以他透过这个，我想就是体会到，有些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观念去评断说，哎，应该是这个问题，那我把这个问题交给神就好。其实他想，他知道说，应该是全部交给神。但我想是一个过程，一开始我们可能只看到某些问题，或者我们生命的能力只能面对那一点问题，不知道要怎么去完全的交托。但是后来他寄出去修好之后，回来有稍微改善了。我觉得我自己读他的见证，我觉得很像我们有些时候好像向上帝祷告，问题稍微改变了，稍微得到解决了，暂时得到解决，那我们就这样就好，没有想要更深入的去建立关系。所以他有说，虽然稍微有改善，但他还是没有完全改善，但是他嫌寄送麻烦。我也想到那个就是好像我们不想付代价，我们觉得很麻烦，然后他就说将就着用，没有再要求彻底的修好。那我想很像这个丽君姐妹说的，有些时候我们只想改变表面的问题，没有很想深入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他就强忍着每天就要去擦那个滴下来的汤汁哦，就对这台机器很不耐烦，真的耶，我觉得会很麻烦，就觉得花钱买了可是很不好用，所以对他的评价越来越低。他说的就很像在婚姻里面，我们看配偶的问题没解决，然后就越看他越不顺眼，会对这一台所谓配偶的这一台机器生气，然后不耐烦，或者想把它换掉。我觉得他写的很真实。
是，或者有人他说问起这台机器，他都说不建议，不值得买。就像有一些人对配偶很失望的时候，就会说我嫁错人了，或者我娶错人了，当初就是自己太不成熟，太冲动，没有看清楚，好像都是对方的问题耶。整个过程里面我们都没有想到那个底座啊，可能我们就是那个底座，我们也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责任，我们都没有想到是这个底座需要改变一下，需要修理一下。可是我们好自然的就会眼睛盯着问题出在漏汤汁，所以是上面这个东西在漏啊，所以一定是他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配偶完全否定掉了。哎呀，我觉得这也是魔鬼就是要我们 在婚姻里面遇到不开心不愉快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如果他改变我就好了，所以我们就把他的那一个部分去修理修理，结果怎么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那其实上帝透过这些过程是要我们看到那我们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变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回来听秀敏的分析。那秀敏，我就要请你再帮我们提醒一下，刚才的这些真理能如何应用在我们的婚姻和人际关系里呢？
我想当我们的人际关系或我们的婚姻出现一些跟我们的期待有落差的时候，或者我们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读这个丽君的见证，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要送原厂修理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配偶。当我们要把配偶送回原厂，送给上帝修理或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把自己送出去。所以我想就是我们需要认真的来面对婚姻的问题，不是只解决表面这个汤汁不漏或怎么样，或者啊，只要稍微解决就好，就停止寻求帮助寻求解决问题了。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来认真的面对，其实婚姻里面有很多像滴汤汁的这一种问题啦，就表面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来很深入的面对那个底座的问题，就那根部的问题。通常是根部出问题才会有这些现象出来，所以我想这个他的见证让我看见，就是我们需要来认真面对我们里面自己的问题。
是，我想问秀敏，根据你的观察，一般人其实我觉得是有一般性的哈，一般人根本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就是对对对，好好，我愿意面对我的问题，但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
我觉得根据这个丽君写的见证里面，就是第一个，我们看到配偶不完美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态度是嫌他麻烦，嫌他不好。刚刚冯姐读丽君说，当姐妹问这台机器的时候，她直接说不建议，不值得买。我在想甚至于我们也会跟别人说不要进入婚姻的，就是完全否定，因着一个可能配偶身上的不完美，然后我们就完全否定婚姻的价值。可是我想我们能看见配偶不完美是因为我们本身不完美，是因为我们不完美，所以我们也看到对方不完美。可是我们通常比较不会注意自己的问题，我想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从他的见证里面我看见，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食物调理机比喻成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贵重的礼物，它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去接纳，去祷告求神帮助修理，甚至于就是来让我们自己学习谦卑改变，知道怎么去善用这台机器。
是，所以我们一般人都会有的一个问题，我们说我们自己本身需要先改变的，就是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不完美，看到别人令我们不满意的地方，我们比较不容易去看到别人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这种挑错这个问题，那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问题。那我想到还有一个我们一般人都会有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自我中心。我真的比较多想到的是我自己的需要，我想到的是对方有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去做，而不是我去体谅对方。那我这两天就听到一个很棒的见证，其实也有点像后续啊。之前 我有提到一位姐妹，她说因为她先生忘记关灯，忘记关瓦斯炉的火，所以她就会跟先生提醒。那我想在提醒的时候，你知道她忘了关灯，她没有关瓦斯炉的火，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关灯还好，但是没有关瓦斯炉，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看到对方没有做到的，他没关灯，他没关瓦斯炉，所以我们就去提醒。如果我们把这个看成是他的缺点，看成是他的错，当我提醒对方的时候，很难我的语气不带着责备，很难我的语气不带着怒气或者自以为意，就是我都会关灯，我都会关瓦斯，为什么你就会忘记？这里面带着一种上对下的指责、定罪或是不满、挑剔。那你想，任何人在这样的一种沟通里面都会怎么样？对方也会生气啊，对方就会开始自我防卫。很少人在这个时候说啊，我错了，对不起，应该很少了，大概没有，我们自己大家都做不到。所以这个姐妹在小组里就说，怎么办呢？这个男人我要怎么跟他相处啊？难道他忽略的这些地方我不能提醒吗？为什么我一提醒他，他就跟我吵架，他就跟我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进入很大的很激烈的这种争吵，然后关系就完全僵在那里。当然在小组里其他的组员有同理，然后给他建议，哎，那这个姐妹就改变了。最近呢，这个姐妹就说，哎，我先生这个礼拜哦，还是有忘记关灯了，他没有提忘记关火，那我就去帮他关了，我没有去提醒他，我没有指出来。然后我就发现，哦，星期天我先生在家里哦，竟然去找出我们用了很多年的那个锅子，那个锅子，哇，那个底部全都黑掉了，我先生就在厨房里刷那个锅子，把那个黑黑的锅子刷得倍儿亮，刷得晶晶亮亮的。而且你知道花多少时间吗？他花了2个小时在厨房刷这个锅子啊。这个姐妹说，我没有要求他哦，我也没有提醒他哦，他就是自己看到，然后主动自愿的在那里刷锅子。哎，我就走过去跟他说，哎呦，嫁给你这个男人真好啊，我真有福啊，怎么会有一个这么主动帮我刷锅子的男人。姐妹说，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哇，他先生好开心哦，然后他们的关系就变得好甜蜜好美好。他说，哎呦，真的不一样耶，不要挑他的错，而是看到他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我们就去肯定、赞美。那你知道我们一般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很容易看到对方没有关灯，而当对方愿意洗碗、愿意帮我们做一点点事情的时候，我们认为那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今天要反着来，看到对方不足、看到对方有错的地方，我们愿意在基督里面宽容、饶恕、等候他成长。但是当我们看到他有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我们就要像这位姐妹一样说，哎呦，我怎么这么幸福，嫁给你这个男人嫁对了。就像丽君要说，这个机器其实很好因为丽君说第二次修回来那个功能完全解决，而且比一开始买来的时候更顺。你看我认为那个机器应该不是很便宜的哈，这种食物调理机，而且有这么好的售后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品牌，原本就是一台很好的机器。但是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上一点油，或者换一个小零件。你知道在婚姻里面也是一样，不是说这个人太糟糕了把他换掉，跟他离婚换一个更好，这个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我们已经付了很高的代价跟他结婚了，那是很大的决心，两个人也是相处过一段时间，这个关系是一生之久的，是不能废除的。所以我们就是要送回原厂，然后我们自己看看 操作使用说明书哈，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操作不当啊，真的不行就送回原厂，向上帝修理他。我这个部分呢，我要懂得看到他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我要放下我的自我中心，要愿意为对方舍己，为他多走一里路，在他做对的地方，我就大大的肯定赞美。你知道，这就是聪明人，这就是用正确的方法使用这台机器。好，那最后我请秀敏帮我们做一个结论。
嗯，冯姐说的真好，觉得婚姻是上帝赐给我们很美好的一个祝福，祝福我们的生命。我觉得从自我到荣耀神，从自我到舍己，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让两个人，让我们跟先生跟配偶都一同成长，一同荣耀神。
阿们阿们。所以我也做一个最后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只要你在婚姻里，那我就要让你知道，你没有嫁错人，你没有结错婚，你身边的这个配偶就是上帝给你最合适你的，不要把它休掉给你自己机会改变，也给他机会让上帝来改变他。那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最后你就会发现这台机器比以前更好用你就会发现你这个配偶原来是非常宝贵，非常美好，你们是最合适彼此的。我们自己先来改变，我们就会看到上帝也会慢慢的在改变我们的配偶。好，那我们谢谢秀敏，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请中心，我们的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的同工，还有我先生李长安，来跟我们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提问。中心你好。
冯姐好，李哥好，大家好。
各位听众大家平安，大家好。
是，那我就请长安先帮我们读这一题的提问。
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说，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到了适婚年龄却不想结婚，他们认为谈恋爱可以，但不一定要步入婚姻，原因多半是觉得照顾孩子太辛苦了，责任太重，如果结婚了也不一定想生孩子。请问老师对这样的现象有什么看法？
是，这一位朋友讲的真的是一个现在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年轻人可以谈恋爱，但是不想结婚。那我就请中心先来回应好吗？
好，我觉得谈恋爱却不结婚，或者是说结婚但却不生小孩，这真的实在是太可惜了，因为他没有办法经验到好像上帝为我们预备这种丰富的生命。谈恋爱步入婚姻呢，是表明我愿意持守这个婚约，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不管是对我或者是对对方，其实都能够感受到被尊重，愿意舍己，会让我们有安全感。如果没有进入婚姻呢，表示我可以换人，不但会伤害自己，其实也会伤害别人。谈恋爱其实是短暂的，只谈恋爱，那这样的激情很快就消失了。可是在婚姻中，你需要去经营，去付出，会有一个长久和有意义的关系。
谈恋爱不结婚呢，这样的现象我是觉得是一种短视的人生，短视就近视了，看近不看远。谈恋爱是很好很浪漫，可是即使这种几分钟几天就过去了，不是一辈子都在恋爱的这种憧憬里面，但是你要面对现实的问题，人生的挑战都有。那么如果你谈恋爱不结婚，后果面对很多的问题更重。有些人就说啊，我们负不起责任啊，所以先同居啊，不想结婚啊，因为责任太重啊。但其实如果同居而不结婚，那更不负责任，随时不高兴就走人。所以呢，那是更没有负责任的一个人生态度。真正负责任态度就是要走入婚约里面。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谈恋爱而不结婚呢、啊，你自己后果要去承担，常常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到年纪大需要另外一半的时候，就算你有钱，你要面对孤单的那种冲击是没办法想象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最好你去走访养老院啊，或者长照中心，去看看这些人，他们可能会给你更真实的意见。
是，我想很多人不想进入婚姻，是怕付出或者怕受苦，觉得那如果他以后不爱我怎么办？或者我生了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又不听话怎么办？我不想受苦，我不想付代价，所以我一个人很自由比较好，我一个人不用被别人管，我一个人不用向任何人交代，我也不需要持守忠诚哦，我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好像这个才叫自由，就是不受约束，不受束缚，不需要向任何人交账，不需要被监督，不需要守什么道德的原则，我就可以以自我为中心，我可以出国到处旅游，我想住哪就住哪里。其实我真的要说，这是世界给我们的一个假象，这也是魔鬼的谎言。因为婚姻还有成为父母，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人生的蓝图，这个是美好的，这是要让我们得到祝福的。我曾经跟一个女孩子说，她也在犹豫要不要进入婚姻，她说我从青少年开始我就离开家，我就自己一个人，从来没有人管我，我如果结婚就会有这个先生要管我，所以她非常犹豫。然后我看着她，我就说，小姐，你知道你非常需要人管你，有人管你对你是好的。其实这个管的意思就是我需要接受一些限制，我需要自我约束，我不能我行我素。因为我看到这位女孩子，她自由惯了，所以其实她做的一些决定，例如她选了什么样的工作，还有她的生活环境，还有很重要她的财务管理，我觉得是一种好像立即可以得到一些快乐，但是长远你看到她的人生，这个都会有不好的后果的。但是如果她进入婚姻，她就需要被约束，她就需要改变她的这些抉择。我觉得她那个时候交往的对象是在这个部分能够成为她的帮助的，可是她说我不想被管，我不想受约束。那我就看到其实在未来，这位年轻的女孩子其实她要去承担一些这种我觉得真的是不合适的决定，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交账。但是他如果进入婚姻，我觉得那个对他是保护。所以我跟他说，有人管你是一个很大的福气耶，我说你需要被保护啊。他听了有一点一知半解啊，好像有一点松动，有一点被说服。但是我想今天很多人会把约束、责任、付出看成对我们是一个亏损，但其实往往当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愿意承担起责任，这是帮助我们成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宽广、更有深度，而且长远的来看，最后我们会收割非常美好的果实。这个美好的果实就是一种踏实感，一种人际关系里面的信任。我们看到我们的关系成长，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你知道那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幸福感呢。中心也有一个例子要跟我们说。
对，最近我小组的弟兄他们有两个小孩，他的老大4岁，晚上睡觉的时候说魔鬼跟他说话，他很害怕他们夫妻就要一起祷告，去想办法安慰这个孩子，孩子就渐渐的越来越好了。甚至呢有一次当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在哭，他太太在家里照顾了一整天孩子我想也是很疲倦了。 所以当他一进门的时候，太太就跟他说，哦，我需要出去换个环境，透透气一下，孩子你先帮忙照顾一下。他刚进家门也不晓得孩子发生什么事情，就必须要面对两个孩子都在那边哭。他心里就默默地跟神祷告，求上帝帮助他，让他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难题。而上帝也就引导他找了一本孩子最喜欢的绘本，然后读给他听，那孩子的心情就恢复了。他最近在小组里面就跟我们分享，他就觉得教养孩子、照顾孩子，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惊奇，那让他觉得虽然是有挑战，但是他就可以信靠神去面对、去解决。他就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是很满足的、很有意义的。
圣经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产业呢，就是上帝透过孩子祝福我们，不是好像我们是很劳碌命啊。我生在11个小孩家庭里面，很多人都说我妈妈是掉入孩子坑里面，但其实我妈妈一点都不觉得苦，一点都不觉得是好像很劳碌命，她反而是非常亲和跟我们在一起，就是我一生当中最稀奇而且是最享受的一个祝福，从妈妈的祝福，但妈妈也可以成为孩子们的祝福。这个产业就是我们就要去经营，所以我们去享受那个果实的，不是透过孩子来处罚我们、惩罚我们、剥夺我们的幸福、剥夺我们的喜乐，让我们苦头吃，绝对不是这样，那是传统不健康的看法。
是，所以我也认为我们这些年长的，我们这些身为父母的年长的长辈，我们有很大的责任。如果我们经常都愁眉苦脸，在抱怨我们的配偶，觉得结婚真是累啊，真辛苦啊，我巴不得跟那个人离婚，或者我们在养育子女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怨言，常常让孩子们或者让年轻一辈的人觉得你好苦哦，你好辛苦哦。那你想年轻一辈的人的想法是什么？当然就是现在的这些想法，我最好不要结婚，我也不要生小孩，因为太辛苦了，太劳碌了，一点都不快乐，结婚有什么好，生小孩有什么好。所以我们有责任哦，提问的这位朋友可能你是长辈，那我要问你的是，你享受在你的婚姻里吗？你的婚姻让年轻人羡慕吗？你身为一位父亲母亲，你享受在其中吗？我想我们也有很大的责任，我们也要改变自己，为我们所拥有的感恩。看到孩子的时候，我们要说，哎呀，上帝怎么对我这么好，把这么棒的孩子给我，哎呀，孩子谢谢你，我以你为荣，谢谢你让我在年老的时候这么样的满足，这么样的幸福。儿女为我们做了一点点，我们就要大大的感谢他哦，也不要跟我们的配偶在争宠吃醋。我最近听到一位年长的妈妈，也就是我这个年龄啦，就跟他的儿女们说，你们哦，就对你们爸爸比较好，有没有我在你们根本都不在意啦，你们只要有爸爸就好了啦，枉费我当年怎么样辛苦的把你们拉拔长大。这个妈妈里面有非常多的苦毒恼恨，对儿女有很多的不满。我说，哎，我们这些年长的父母，我们也要反省，我们不要只说年轻一辈的不懂事，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好榜样，让晚辈羡慕，让他们愿意学习，让他们看到其实辛苦劳碌是值得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心就请你为这个提问来做一个结论。
我觉得人只有活在神的心意和计划中，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有意义还有价值感。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当一对男女按着神的心意进入婚姻，并且按着神的心意去经营婚姻，就会经验到真正的爱。
阿们。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提问。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提问，这一个提问是，目前在两性关系的当中，另一半是非基督徒，对信仰有排斥，无信仰论，常常会因为价值观或者我们的信仰有所争吵，面对这样的争吵很无力，我不知道这真的是神给我的关系吗？好，也是请中心跟长安回答。他一开始说目前在两性关系的当中，所以我在想应该是还没有结婚呢，是不是？好，我们请中心先回答。
好，那如果还没有结婚，在婚前因为价值观没有办法接纳对方，那我觉得还是不要继续交往可能比较好了，因为结婚后要一起生活，一起经营婚姻，一起面对挑战，结婚前都没有办法有一致的这种想法价值观的话，再进到婚姻里面我想是非常困难的。那如果已经结婚，我想就是在神所设立的关系中了，所以这个就是神给你的关系。虽然因为价值观不同，但其实不用争吵，因为争吵你不会让他接纳你的，反而是因为你信耶稣了，你有基督在你的生命中，我想这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你有神的爱，所以你就可以靠着神去爱他，接纳他，让他接收到你的爱和接纳，就吵不起来。或许他也会因为你的这样的爱和接纳，他也会反过头来，可能也会很好奇你信的耶稣到底是谁。
所以这个问题是牵涉到结婚或者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结婚，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决定。但已经结婚以后，你就没有再做另外的选择和决定了。我常跟一些年轻人讲说，这就死会了，做了这决定你就不能后悔了。那你要学习改变自己，来接纳对方，按着神的心意，按着圣经的原则来经营。其实信和不信的在一起，就算是一方是基督徒，或者甚至两方是基督徒，都可能会面到彼此的不同，会产生冲突争吵。那这些都要学习成长，学习改变自己的一个过程，也是让我们更成熟的一个环境，一个机会。
是，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跟回答问题的姐妹，我们就有提到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大事要抓住，那小事就可以放手。我们也有提到说，两个人的信仰如果不同，那这是一件大事哦。如果你们还在交往的话，真的就像中心讲的，我们就不要勉强，真的就不合适了。因为未来会有更多更多的因为信仰价值观不同所带来的冲突。交往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很甜蜜，因为一开始的两性相吸，可是这样的一种浪漫的感觉很快就会被现实生活所冲淡。你就会发现好难哦，跟他在一起好累哦，跟他在一起好辛苦哦，压力好大哦，彼此都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压力很大，所以两个人就开始有点逃避了，最后就决定说，哎，还是不要在一起比较好。因为信仰还有价值观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生活习惯是小事。我最近就发现，哇，这个不同的家庭真的有非常不一样的价值观，或者我说小的价值观或者生活习惯。我前一阵子才知道说，有些家庭是习惯甚至要求一个礼拜要换一次床单，要洗一次床单枕头套，就是在家里所有的床都要换床单的，要洗的。哇，我在想如果是我进入这样的家庭， 我会花很长的时间来适应甚至接纳，因为在我的成长背景里面，这个多久洗一次我都不知道，很少。床单枕头可能枕头套比较经常换，但是床单一个礼拜换一次，我想我做不到。但这是小事哦，我说这是小事，这不是大事，这是可以学习改变自己去适应的。还有你说像洗碗啊，有的人是一天的碗累积到睡觉前才去洗，甚至有一些家庭是没关系放到明天，明天再说的。但是也有的 家庭或者家庭主妇或者妈妈，她的习惯是立刻，甚至炒完菜那个锅子就立刻洗，洗干净了才上桌吃饭，就厨房都要先打点干净，菜放到桌上，我们要等厨房清干净我们才吃，吃完了以后再洗碗筷，就感觉比较轻松。这个每一家的这个清洁习惯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我们周末一定要全家聚集在一起。各位，我要说这些都是小事，小事可以放下，可以适应，可是大事真的就是信仰价值观。譬如我们也有讲到，譬如说他们要求你一定要生男孩，这个很难哦，或者他要求你要拜拜，要算命，小孩生病了哦，要去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基督徒是用祷告，但是如果没有基督信仰，可能就是用别的一些方式。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比较大的事，所以你要决定大事，你需要坚持的，我们就不要勉强说要进入婚姻，但是小事真的是可以放下，我们可以学习适应的。长安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
其实夫妻不同是可以不必成为冲突点，而是成为互补，彼此不一样。就算信仰不同，如果你进入婚姻当中，你就可以去操练用神的爱，无条件的爱来爱他，以及他能够被感化，说不定他也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这就提升了你的度量、深度、成熟度，这个是更好的。所以如果你进入婚姻，夫妻彼此的不同，不用用排斥的方式来对待对方，接纳反而会带来对方的改变。
就是如果你已经在婚姻里了，然后两个人的信仰不同，我们当然就是接纳，然后学习适应尊重。但是如果还在谈恋爱的，我在想这个信仰的部分是我们不要妥协的。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宗馨，谢谢长安，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